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爱听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4年8月号，题目是理财可致富，资料提供林大居，整理汇丰。曾如美国理财大师及畅销书作者巴赫所言，理财可致富，订立理财计划永不会延迟，现在便应立即行动。重要的第一步是断定目标，朝着方向而行，成为财政独立人士。当中的金科玉律是遵守纪律和承诺，有计划并持之以恒的储蓄，千万不要先用未来钱。开源节流并非新概念，也是解决入不敷出的实际良方。打工一族多找一份兼职，经商或自雇人士设法拓展客源，都是开源的好方法。好些人不愿意放下身段，或降低现有的生活标准，难以过节约的生活。美国理财大师及畅销书作者巴赫提倡理财可致富，他首创的拿铁因素提醒我们，无论日常的生活开销多少，也不应忽视积少成多的效应，因财富累积归因于我们的消费模式。比方说，每日一杯拿铁咖啡是3块钱，一个月已花去90块，一年便是1095块，30年则是32850块。假如把这笔钱用作投资，以回报率 6.5% 来计算，30年的回报约为15万，正是小树怕长计的好例子。做好税务计划，既是某程度控制税项支出，并争取最高的税务优惠，这也是可行的节流方式。例如 A 君年薪4万，若及时为 RRSP 共款7200，A 君可获得大约1440的退款。但假若 A 君此时暂停向 RRSP 户口共款，留待至预期几年后薪金增加至7万时才共款，假设税率不变，此样的共款额所获得的退税将增加至2243，也即增加了 56% 的退税额。无论收入多寡都需要理财，一个周全的理财计划包括以下六方面。一、现金管理，大前提是不要入不敷出，累积债务。使用信用卡虽然十分方便，但利息高昂，故此每月必须还清欠款，而不应只偿还最低还款额，免得欠款越积越多。可以的话，每周检视消费额，一旦发现超出预算，就应有所节制。此外，信用卡适用于日常小额消费，如家庭旅行的大额项目，还是储备足够的金钱才成行。二、订立目标，如短期目标是置业，中期目标是预备孩子的大学学费，长期目标是65岁退休时有50万作为养老金，那么从今天开始便要准备，设法实现目标。三、投资计划，根据目标做出适当的投资。例如短期目标是预备新车首期的话，最好不要购买风险较高的股票和债券，将金钱存放在储蓄户口或 GIC 较为稳妥。中期目标的投资组合可以部分是现金，部分是股票或债券。长期目标则不妨选择较为进取的投资组合。四、税务计划，减低税务支出相当于增加可支配的税后收入。之前提到 A 君计划 RRSP 共款时的时机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。另外，了解不同类别的投资收入的应税方式以及各类型户口的科税方法，也有助增加税后收益。 例如利息收入如 GIC 必须 100% 应税，资本增值的应税率只是 50%， 而股息收入则享有政府提供的税收抵免。与此同时，在 TFSA 户口内所赚取的所有投资收入都可获得免税优惠。因此，假如在 RRSP 以外有其他储蓄，最好是先将所有 GIC 或其他赚取利息收入的投资放在 TFSA 账户，其他类别投资放在普通投资账户内，达到最优化税务的目的。因为加拿大的税制以税阶计算，收入越高，额外赚取的收入课税越重，因此税务计划对高收入人士尤为重要。五、保险计划。对于有家庭、自顾生意等人士，这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项。每个人迟早因为退休、失业、疾病、残障、过早离世等原因而失去赚钱能力，若能早做安排，以保险赔偿替代个人因为离世、残障或重病而导致的收入损失，便可减低风险及家人面对突而其来的压力，让家庭经济可以承担下去。六、遗产管理。有资产人士便需要预先计划，除了财产分配外，还要考虑受益人、委托人等问题。以安省为例，若死者没有订立遗嘱，配偶已经离世，子女便是受益人。要是孩子未成年，政府自会介入成为遗产委托人，到孩子18岁才会把遗产转移到名下。然而，一个刚成年的孩子可否明智地处理一大笔财产呢？如果死者的生意或投资没有列明受益人，配偶未必顺理成章以受益人身份接管，而追索过程也颇为复杂。更重要的是，父母在世时跟配偶和成年子女交代心愿，立遗嘱分配资产，有助延续家庭和谐，避免纷争或混乱的情况出现。购买保险当然不希望使用它，用不着时却又希望尽速取回本金，这是投保者常有的矛盾。购买保险不该以求回报的心态计算，保险是保险，回报归投资，切不可将两者混淆。购买保险与否颇具争议性，一般人认为没有保险仍可如常生活。假设一个家庭，丈夫在职，妻子在家照顾小孩，有一间50万的房子，丈夫年薪5万，纵使没有加薪，35年后退休时，累积金额也可达175万，价值较一间房还高，而人也较房子发生意外机会高。反之，房屋保险不是必须购买的项目，时居其久的屋主为求安心和保障，仍会选择房保。人不是远较物业贵重吗？是乃矛盾心态的另一例子。一般公司为员工提供团体保险福利，有些更让员工挑选保险组合，如属后者，最好选择公司提供的永久残疾或危机的保险，宁可自掏腰包支付牙科、眼科、医药等服务。须知道，残疾保险绝不便宜，对一些要求体力劳动的男性工种，例如建筑、修理等工作更甚，因蓝领较白领出意外的几率为高。人寿及危疾保险则视乎需要而定，风险由人，并非昂贵得不能负担的产品。例如一个41岁的女性，购买10年可再延续、可转换的25万保额的人寿保险，每个月保费少于20。50万保额的危疾保险，每月保费只需约35，绝对可以负担得来。自雇人士及生意人常要应付不同的开支，银行信贷额有助解决当务之需。况且以信贷额做生意所支付的利息支出可做扣税之用，称得上是良好的税务计划工具。不过使用银行信贷额以先，最好弄清楚借钱目的，并制定还款计划。 例如海外的亲人突然生病需要出门一趟，但 GIC 未到期，缺乏流动资金，银行信贷额较信用卡利息低，可解燃眉之急，等 GIC 到期时便还清债务。住屋可谓普罗大众最大的一项投资和负担，买房子应量力而为，千万不要被大面积吸引。正所谓一阔三大，房子越大，水电煤、草坪、护理、地税等各项的开支越多，房子住上10年左右便要更换屋顶、门窗等物，绝对是为数不少的维修支出。要是你的理财计划重心放在房屋贷款上，其他方面的用度并流动资金自然减少，风险却大为提高。假如浮动利率有 2.5% 甚至 5%， 还款额并还款期相继增加时，到时是否负担得来呢？好些人认为楼价不断升值，有需要时可卖楼套现，其中差价便是利润所在，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情况。如果房子几个月未能卖掉，又不想加按的话，有可能影响整体的财政状况。订立理财计划永不延迟，现在便应立即行动。重要的第一步是断定目标并朝着此方向而行，成为财政独立人士。当中的金科玉律是遵守纪律和承诺，最好每个月以自动转账形式把特定的金额拨入储蓄户口内，有计划并持之以恒的储蓄，储蓄后才做额外的消费，千万不要先用未来钱。以上文章刊登在《号角月报》2014年8月号，题目是理财可致富，资料提供林大居，整理汇丰，我是爱天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